杨过随着小龙女穿越通道，奔出古墓，大喜不已，在星光下吸了几口气，说道：姑姑，我去放下断龙石，将两个坏女人闷死在墓里。说着便要去找寻机关。小龙女摇摇头说道：等我先回进去。杨过一惊，忙问：为什么？小龙女说道：师父吩咐我好好看守此墓，绝不能让旁人占了去。杨过说道：咱们封住墓门，他们就活不成。小龙女说道：可是我也回不进去啦。师父的话我永远不敢违抗，可不像你。说着瞪了他一眼，杨过胸口热血上涌，伸手挽住他手背说道：姑姑，我听你的话就是。小龙女克制心神，生怕激动，一句话也不敢多说，摔脱了他的手，走进墓门说道：你放石吧。说着背脊向外，只怕自己终于变卦，更不回头瞧他一眼。杨过心意已决，深深吸了口气，胸臆间尽是花香与草木的清新之气，抬头上望，但见满天繁星闪烁不已，暗暗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瞧见天星了。奔到墓碑左侧，依着小龙女先前指点，运劲搬开巨石，果然下面有一块圆圆的石子，当下抓住圆石，用力一拉，圆石离开原位后露出一孔，一股细沙迅速异常地从孔中向外流出，墓门上边两块巨石便慢慢落下。这两块断龙石重逾万斤，当年王重阳构筑此墓之时，和百余人之力方使安装完成，此时将墓门堵死，李莫愁、小龙女、洪凌波三人武功再高，也绝不能伸出此墓了。小龙女听到巨石下落之声，忍不住泪流满面，回过头来，杨过待巨石落到离地约有二尺之时，忽然一招，玉女头缩，身子如箭一般从这二尺空隙中窜了进去。小龙女一声惊叫，杨过已站直身子，笑道：姑姑，你再也赶我不出去了。一言不毕，腾腾两声猛响，两块巨石已然着地。小龙女惊喜焦急，激动过度，险些又要晕去，倚靠在石壁之上，只是喘气。过了良久，才说道：好吧，咱两个便死在一起。牵着杨过的手走向内室。李莫愁师徒正在四周找寻机关，东敲西打，茫无头绪，时事焦急万状，徒见二人重又现身，不由得喜出望外。李莫愁身形一晃，抢到小龙女与杨过身后，先挡住了二人退路。小龙女冷冷地说道：师姐，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李莫愁迟疑不答，心想道：这墓中到处都是机关，莫要着了他的道，他若是要使什么手脚，我可是防不胜防。小龙女说道：我带你去拜见师父灵柩，你不愿去也就罢了。李莫愁说道：你可不能凭师父之名来骗我。小龙女微微冷笑，也不答话，竟向门口走去。 李莫愁见他言语举止之中自有一股威仪，似乎令人违抗不得，当下师徒两人跟随在后，只是步步提防，不敢有丝毫怠忽。小龙女拉着杨过之手前行，也不怕师姐在后暗算，带着他们进了放石棺的灵室。李莫愁从未来过此处，念及先师教养之恩，心中微觉伤感，但随即想起师父偏心，哀戚之念立时转为愤怒，竟不向师父灵柩磕拜，怒道：我们师徒之间早已情断义绝，你带我来做什么？小龙女淡淡地说道：这里还空着两具石棺，一具是你用的，一具是我的，我就这么跟你说一声，你爱哪一具可以任拣。说着伸手向两具石棺一指。李莫愁大怒，喝道：你胆敢消遣我？雨歇招出，巴掌即向小龙女胸前。哪知小龙女眼见掌到，竟不还手。李莫愁一愣，心想到这一掌可莫劈死了他，掌缘离他胸口数寸，硬生生地收了转来。小龙女心平气和地说道：师姐，木门的断龙石已经放下了。李莫愁脸色立时惨白，木中诸般机关他虽不信晓，却知断龙石是闭塞木门的最厉害杀者，当年师父曾遇大敌，险些不能抵御，几乎要放断龙石将敌人挡在外面，后来终于连使冰魄银针和御风针伤了强敌，不料师妹竟将自己闭在木内，惊惶之下颤声道：你另有出去的法子是不是？小龙女淡然说道：断龙石一闭，木门再不能开，你难道不知？李莫愁身被揪住他胸口衣襟，厉声道：你骗人！小龙女仍是不动声色，说道：师父留下的玉女心经就在那边，你要看只管去看好了，我和过儿在这儿，你要杀尽管下手，但你想生离古墓，我瞧是不成的啦。李莫愁抓住小龙女胸口的手慢慢松开，凝神瞪视，但见她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知她并非说谎，随即念头一转，说道：也好，我先杀了你师徒俩。挥掌即向他门面。杨过闪身而上，挡住小龙女身前，叫道：你先杀我吧。李莫愁手掌下沉，转到小龙女胸口，留劲不发，恶狠狠地瞧着杨过，说道：你这般护着他，就是为他死了也是心甘，是不是？杨过朗声道：正是。李莫愁左手斜出，将杨过腰中长剑抢在手里，止住他的咽喉，厉声道：我只要杀一个人，你再说一遍，你死还是他死？杨过不答，只是朝着小龙女一笑。此时二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不论李莫愁是何杀手，也都不放在心上。李莫愁长叹一声，说道：师妹，你的誓言破了，你可下山去了。古墓派祖师林朝英当年苦练王重阳， 终于好事难歇。他伤心之余，立下门规，凡是得他衣钵真传之人，必须发誓一世居于古墓，终身不下终南山。但若有一个男子心甘情愿地为他而死，这誓言就算破了。不过此事绝不能事先让那男子得知，只因林朝英认定天下男子无不寡恩薄情。王重阳英雄侠义，尚自如此，何况旁人？绝无一个能心甘情愿为心爱的女子而死。若是真有此人，那么他后代弟子跟他下山，也自不枉了。李莫愁比小龙女早入师门，原该承受衣钵，但他不肯立那终身不下山之誓，是以后来反由小龙女得了真传。此时李莫愁见杨过这般诚心对待小龙女，不由得又是羡慕又是恼恨，想起陆展元对自己的负心薄幸，双眉扬起，叫道：师妹，你当真有福气。常见即向杨过喉头刺去。小龙女见他真下毒手，事到临头，却也不由得不救，左手挥动，十余枚御风针直了过去。李莫愁双足一点，身子跃起，避开毒针。小龙女已拉了杨过奔向门口，回头说道：师姐，我誓言破也好，不破也好，咱们四个命中是要在这墓中同归于尽，我不愿再见你面，咱们各死各的吧。伸手在壁角一按，石门落下，又将四人隔开。小龙女心情激动，一时难以举步。杨过扶着她到孙婆婆房中休息，倒了两杯御风浆，服侍她喝了一杯，自己也喝了一杯。小龙女悠悠地叹了口气，说道：过儿，你为什么甘愿为我死？杨过说道：天下就只你待我好，我怎么不肯为你死？小龙女不语，隔了半晌，才说道：早知这样，咱们也不用回进墓来，陪他们一起死了。不过若不回来，不知你甘愿为我而死，我这誓言也不能算破。杨过说道：咱们想法子出去好不好？小龙女说道：你不知道古墓的构筑多妙，咱们是不能再出去了。杨过叹了口气。小龙女说道：你后悔了是不是？杨过说道：不，在这里我是跟你在一起，外边世界上又没疼我的人。小龙女以前不许他说你疼我什么，杨过自后就一直不提。这时他心情已变，听了不禁大有温暖之感，问道：那你干什么又叹气了？杨过说道：我想若是咱俩一块下山，天下好玩的事真多，有你和我在一起，当真是快活不过。小龙女自婴儿之时即在古墓中长大，向来心如止水，师父与孙婆婆从来不跟她说外界之事，她自然无从想象。此时给杨过一提，不由心事如潮，但觉胸口热血一阵阵上涌。黛玉运气克制，总是不能平静，不禁暗暗惊异，自觉生平从未经历此境， 想必是重伤之后功力难复，他却不知以进宫压抑七情六欲原是逆天行事，并非情欲就此消除，只是严加克制而已。他此时已年过二十，突遭危难，却有一个少年男子甘心为他而死，自不免激动真情，有如提防风绝，诸般念头纷至而来。他坐在床上运了一会功，但觉浮躁无已，当下在室中走来走去，却越走越是郁闷，当下脚步加快奔跑起来。杨过见他双颊潮红，神情激动，自与他相识以来从未见他如此，不仅大事骇异。小龙女分了一阵，重又坐到床上向杨过望去，但见他脸上满是关切之情，心中忽然一动，反正我就要死了，他也要死了，咱们还分什么师徒孤侄，若是他来抱我，我绝不会推开，便让他紧紧地抱着我。杨过见他眼波流动，胸口不住起伏喘气，直到他伤势又发，急道：姑姑你怎么啦？小龙女柔声说道：过儿你过来。杨过一眼走到床边，小龙女握住他的手，轻轻在自己脸上抚摸，低声道：过儿你喜不喜欢我？杨过只感他脸上烫热如火，心中大急，颤声说道：你胸口好痛吗？小龙女微笑道：不，我心里舒服得很。过儿，我快死了，你跟我说，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我？杨过说道：当然啦，这世上就只你是我的亲人。小龙女说道：要是另外有个女子也像我这样待你，你会不会也待她好？杨过说道：谁待我好，我也待她好。他此言一出，突觉小龙女握着他的手颤了几颤，顿时变得冰冷，抬起头来见他本来晕红娇艳的俏脸忽又恢复了一向的苍白。杨过惊道：我说错了吗？小龙女说道：你若再去喜欢世上别的女人，那还是别喜欢我的好。杨过笑道：咱们没几天就要死了，我还去喜欢什么别的女子？难道我会去带李莫愁和他那个徒儿很好吗？小龙女嫣然一笑说道：我当真糊涂了，不过我还是爱听你亲口发一个誓。杨过说道：发什么誓？小龙女说道：我要你说你今后心中就只有我一个，若是有了别的女子就得给我杀死。杨过笑道：莫说我永远不会，要是我当真不好，不听你话，你杀我也是该的。于是一言发誓道：弟子杨过，这一生一世，心中就只有姑姑一个，倘若日后变了心，不用姑姑来杀，只要一见姑姑的脸，弟子就亲手自杀。小龙女很是开心，叹道：你说得很好，这么我就放心了。紧紧握着他的手不放，杨过但觉一阵阵温热从他手上传来。小龙女说道：过儿我真是不好。杨过忙道：不，你一直都好。 小龙女摇头道，我以前对你很凶，起初要赶你出去，幸亏孙婆婆留住了你。要是我不赶你走，孙婆婆也不会死啊。说到这里，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她自5岁开始练功，就不再流泪。这时重又哭泣，心神大振，全身骨节咯咯作响，自觉恭敬内力正在离身而去。杨过大惊，叫道，你姑姑，你怎么了？觉得怎样？就在这儿当口，忽然嘎嘎声响，石门推开，李莫愁与红绫坡走了进来。原来李莫愁心想，段龙石已下，左右是个死，也不再顾忌墓中的到处浮有利害机关，古勇前闯，竟被他连过几间石室，到了孙婆婆房里。他暗自庆幸，只道此番运气奇佳，竟没触发机关受困，却没想到墓中机关原为抵挡大队精兵而设，皆是巨石所构，粗大笨重，需有人操纵方能抗敌。小龙女既不失暗算，诸般机关自也全无动静。杨过立即抢过，挡在小龙女身前。李莫愁说道，你让开，我有话跟师妹说。杨过防他使诈伤害师父，不肯离开，说道，你说便是。李莫愁瞪眼向他望了一阵，叹道，似你这般男子，当真是天下少有。小龙女忽地站起，问道，师姐，你说他怎么啦？好还是不好？李莫愁说道，师妹，你从未下过山，不知世上人心险恶，似他这等情深意重之人，普天下再难找出第二个来。他在情场中伤透了心，悲愤之余不免过甚其词，把普天下所有真情的男子都抹杀了。小龙女即是喜慰，低声道，那么有他陪我一起死，也自不枉了这一生。李莫愁说道，师妹，他到底是你什么人？你已嫁了他吗？小龙女说道，不，他是我徒儿，他说我待他很好，但到底好不好我也不知道。李莫愁大事奇怪，摇头道，师妹，我瞧瞧你的手背。伸出左手轻轻握住小龙女的手，右手捋起她衣袖，但见雪白的肌肤上殷红一点，正是师父所点的手工纱。李莫愁暗暗钦佩，这二人在古墓中耳鬓厮磨，居然能守之以礼。她仍是个冰清玉洁的处女，当下卷起自己衣袖，一点手工纱也是娇艳欲滴，两条白背放在一起，煞是动人。不过自己是无可奈何才守身玩真，师妹却是有人心甘情愿地为她而死，信与不信大相径庭。想到此处，不禁长长叹了口气，放开了小龙女的手。小龙女说道，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李莫愁本意要羞辱她一番，说她勾引男子，败坏师门，想激得他于禅露交病之际无意中透露出墓的机关，但此时已无言可说，沉吟片刻又有了主意，说道，师妹，我是来向你赔不是啦。 小龙女大出意外，她素知这位师姐心高气傲，绝不肯向人低头，这句话不知是何用意，当下淡淡地说道：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各行其事，那也不用赔什么不是。李莫愁说道：师妹，你听我说，我们做女子的一生最有福气之事，乃是有一个真心的郎君。古人有言道：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做姐姐的命苦，那是不用说了。这少年待你这么好，你实是什么都不欠缺的了。小龙女微微一笑，说道：我确实很开心啊，他永远不会对我负心的，我知道。李莫愁心中一酸，接着说道：那你该当下山去好好快活一番才是啊，花花世界你二人双宿双飞，赏心乐事当真无穷无尽。小龙女抬起头来，出了一会神，轻轻说道：是啊，可惜现下已经迟了。李莫愁说道：为什么？小龙女说道：断龙石已经放下，纵然师父复生，咱们也不能再出去了。李莫愁低声下气，费了一番唇舌，原盼引起他求生之念，凭着他对古墓地形的熟悉，找寻一条生路，哪知到头来仍然无望，急怒之下不由得杀意俱生，手腕微翻，举掌往他头顶击落。杨过在旁愣愣地听着他二人对话，目见李莫愁忽失杀手，慌乱中自然而然地蹲下身子，咯的一声大叫，双掌推出，使出了欧阳锋所授的蛤蟆功，这是他幼时所学功夫，自进古墓后从来没有练过，但声应脑海之中，于最危急时不思自出。李莫愁这一掌将落未落，忽觉一股凌厉之极的掌风从旁压到，急忙回掌向下挡架。杨过在古墓中休息两年，内力已强，虽跟蛤蟆功全不相干，这一推之力却也已大非昔比。砰的一声，竟将李莫愁推得向后飞出，在石壁上重重一撞，只感背脊剧痛。李莫愁大怒，双掌互擦，斗室中顿时腥臭弥漫，众人欲呕。小龙女知道杨过恃才这一击只是侥幸得手，师姐真正厉害的是练神掌功夫施展出来，和自己与杨过二人之力也是抵挡不住，当即拉着杨过的手背闪身穿出室门。李莫愁挥掌拍出，哪知手掌尚在半空，左颊上呼的吃了一记耳光，虽然不痛，声音却是清脆，但听小龙女叫道：你想学玉女心经的功夫，这就是了。李莫愁只一愣间，右颊上又中了一掌，他素知师父玉女心经的武功厉害之极，此时见小龙女出手快捷无比，而手掌之来又是变幻无方，明明是本门武功路子，偏生自己全然不解其中奥妙，自是玉女心经功夫无疑，心中立时怯了，眼睁睁望着师妹协同杨过走入令室，关上了室门， 他由自抚着脸颊，暗想道，总算他手下留情，若是这两掌中使了尽力，我这条命还在吗？却不知小龙女这门功夫尚未练成，掌法虽然精妙，掌力却不能伤人。杨过见师父干净利落地打了李莫愁两下耳光，大是高兴，说道，姑姑，这心经的功夫李莫愁便敌不过。一言未毕，忽见小龙女颤抖不止，似乎难以自制，惊叫，姑姑你怎么，你？小龙女颤声道，我好冷。适才他急出这两掌，虽然八劲极轻，使的却是内家真力，重伤后元功未复，这一牵动实是受损不小。他一生在寒玉床上练功，原是致寒的底子，此时智力一去，犹如深坠万劫玄冰之中，奇冷彻骨，牙齿不住打颤。杨过急得指教，怎么办？情急之下，将他紧紧搂在怀中，欲以自身的热气助他抗寒，只抱了一回，但觉小龙女身子越来越冷，渐渐自己也抵挡不住。小龙女自觉内力在一点一滴的不断消失，说道，过儿，我是不成了。你抱我到那石棺的地方去。杨过一阵伤心欲绝，说不出话来，但随即想起，反正大家已没几天好活，这时陪他一起死了也是一样，于是快快活活地说道，好，抱着他走到放石棺的室中，将他放在一具石棺的盖上，点燃了蜡烛，烛光映照之下，石棺厚重，更显得小龙女柔纤脆弱。小龙女说道，你推开这具石棺的盖，把我放进去。杨过说道，好。小龙女察觉他语音中并无伤感之意，唯觉奇怪。杨过推开棺盖，抱起他轻轻放入，随即跃进棺中，和他并头卧倒，两人挤在一起，已无转侧余地。小龙女又是欢喜又是奇怪，问道，你干什么？杨过说道，我自然跟你在一起，让那两个坏女人睡那口石棺。小龙女长长叹了口气，心中十分平安，身上寒意便已不如先前厉害，转眼向杨过瞧去，只见他目光也正凝视着自己，他偎依在杨过身上，心头一阵火热，只盼他伸背来搂抱自己。但杨过两条手背伸直了，规规矩矩地放在他自己大腿之上，似乎唯恐碰到了他身子。小龙女唯感害羞，脸上一红，转过了头，不敢再去瞧他，心头迷乱了半晌。忽然见到棺盖内侧似乎写得有字，凝目瞧去，果见是16个大字，玉女心经，寄压全真，重阳一生，不弱于人。这16个字以浓墨所书，笔力苍劲，字体甚大，其实棺盖只推了一半，但斜眼看去人是清清楚楚。小龙女咦的一声说道，那是什么意思？杨过顺着他目光瞧去，见到那16个大字，微意沉吟 说道：“是王重阳写的。”小龙女说道：“好像是他写的。他似说掌门的玉女心经，虽然胜得过全真派武功，然而他自己却并不弱于掌门祖师婆婆，是不是？”杨过笑道：“这牛鼻子老道吹牛。”小龙女再看那16个字时，只见其后还写的有许多小字，只是字体既小，又是在棺盖的笔端，他睡在这一头却已难以辨认，说道：“过儿，你出去。”杨过摇头说道：“我不出去。”小龙女微笑道：“你先出去一会儿，待会儿再进来陪我。”杨过这才爬出石棺。小龙女坐起身来，要杨过递过烛台，转身到笔端卧倒，观看小字。此时看来，这些小字都已颠倒，他逐一慢慢读去，连读了2遍，忽感手上无力，烛台一晃，跌在胸前。杨过忙伸手抢起，扶他出了石棺，问道：“怎么？那些字写的是什么？”小龙女脸色异样，定神片刻，才叹了口气说道：“原来祖师婆婆死后，王重阳又来过古墓。”杨过说道：“他来干什么？”小龙女说道：“他来吊祭祖师婆婆，他见到石室顶上祖师婆婆留下的玉女心经，竟把全真派所有的武功尽数破去，他便在这石棺的盖底留字说道：‘咱们祖师婆婆所破去的不过是全真派的粗浅武功而已，但较之最上乘的全真功夫玉女心经又何足道哉？’”杨过呸了一声道：“反正祖师婆婆已经过世，她爱怎么说都行。”小龙女说道：“她在流言中又说道，她在另一间石室中留下破解玉女心经之法，后人有缘一观便知。”杨过好奇心起，说道：“姑姑，咱们瞧瞧去。”小龙女说道：“王重阳的遗言中说道，那间石室是在此室之下，我在这里一辈子却不知尚有这间石室。”杨过央求道：“姑姑，咱们想法子下去瞧瞧。”此时小龙女对他已不若往时严厉，虽然身子疲倦，人觉还是顺着他的好，微微一笑说道：“好吧，在室中巡视沉思，最后向适才睡卧过的石棺内注视片刻。”说道：“原来这具石棺也是王重阳留下的，棺底可以掀开。”杨过大喜说道：“啊，我知道了，那是通向石室的门。”当即跃入棺中，四下摸索，果然摸到个可容一手的凹处，于是紧紧握住了向上一提，却是纹丝不动。小龙女说道：“先朝左转动，再向上提。”杨过一言转而后提，只听咔嚓一响，棺底石板应手而起，大喜叫道：“行啦！”小龙女说道：“且莫忙，待洞中睡气出尽后再进去。”杨过坐立不安，过了一会说道：“姑姑行了吗？”小龙女叹道：“似你这般急性子，也真难为你陪了我这几年。”缓缓站起，拿了烛台，与他从石棺底走入。 下面是一排石级，石级尽数是条短短通道，再转了个弯，果然走进了一间石室。室中也无特异之处，两人不约而同地抬头仰望，但见室顶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迹符号，最右处写着四个大字，九阴真经。两人都不知九阴真经中所在实乃武学最高的境界，看了一回，但觉奥妙难解。小龙女说道，就算这功夫当真厉害无比，与斩门也是全无用处了。杨过叹了口气，正欲低头不看，一瞥之间，突见室顶西南角绘着一幅图，似与武功无关，凝神细看，倒像是幅地图，问道，那是什么？小龙女顺着他手指瞧去，只看了片刻，全身顿时便如僵住了，再也不动。过了良久，他犹如石像一般凝望着那幅图出神。杨过害怕起来，拉拉他衣袖，问道，姑姑你怎么啦？小龙女嗯的一声，忽然扑在他胸口，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杨过柔声道，你身上又痛了是不是？小龙女说道，不是。隔了半晌才说道，咱们可以出去啦。杨过大喜，一跃而起，大叫，当真？小龙女点了点头，轻声说道，那幅图画绘的是出墓的密道，他熟知墓中地形，是以一见便明白此图含义。杨过欢喜无比，说道，妙极了，那你干嘛哭啊？小龙女含着眼泪嫣然笑道，我以前从来不怕死，反正一生一世是在这墓中，早些死晚些死又有什么分别？可是这几天呢，我老是想到我要到外面去瞧瞧，过儿我又是害怕又是欢喜。杨过拉着他的手说道，姑姑你和我一起出去，我采花给你带，捉蟋蟀给你玩，好不好？他虽然长大了，但所想到的有趣之事还是儿时的那些玩意儿。小龙女从来没与人玩过，听他兴高采烈地说着，也就静静地倾听，心中虽想还是尽快出去的好，但身子酸软无力，又实是不想离开古墓。过了好一回，终于支持不住，慢慢靠向杨过肩头。杨过说了一回，不听他回答，转过头来，只见他双眼微闭，呼吸细微，竟自沉沉睡去了。他心中一怅，倦困暗生，迷糊之间竟也入了睡乡。过了不知多少时候，突然腰间一酸，腰后中枢穴上被人点了一指，他一惊而醒，待要跃起抵御，后颈已被人施擒拿手牢牢抓住，顿时动弹不得。侧过头来，但见李莫愁师徒笑盈盈地站在身旁，师父也已被点中了穴道。原来殊无江湖上应敌防身的经历，喜悦之余竟没想到要回上去安上官邸石板，却被李莫愁发现了这个地下石室，偷袭成功。李莫愁冷笑道，好啊， 这里竟还有一个如此舒服的所在。两个躲了起来享福。师妹，你倒用心推详推详，说不定会有一条出目的道路。小龙女说道，我就算知道也不会跟你说。李莫愁本来深信他先前所说并无虚假，断龙石既已放下，更无出目之望，但他刚才说这两句话的语气神情，显然是知道出目的法子。李莫愁一听之下，不由得喜从天降，说道，好师妹，你带我们出去，从此我不再跟你为难便了。小龙女说道，你们自己进来，便自己想法子出去，为什么要我带领你们？李莫愁素知这个师妹倔强执拗，既令师父在日，也常容他三分，用强胁迫九成无效。但当此生死关头，不管怎么也都要逼一逼了。于是伸指在两人颈下天突穴上重重一点，又在两人骨腹之间的五腧穴上点了一指。那天突穴是人身阴维任脉之会，五腧穴是足少阳带脉之会。李莫愁使的是古墓派秘传点穴手法，料知两人不久便周身麻痒难当，非吐露秘密不可。小龙女闭上了眼睛，魂不理会，杨过说道，若是我姑姑知道出路，咱们干嘛不逃出去，却还留在这儿？李莫愁笑道，他刚才话中已露了口风，再也赖不了啦。他自然知道这古墓另有秘密出口，等你们养足了精神，当然便出去了。师妹，你到底说是不说？小龙女轻轻地说道，你到了外面也不过是想法子去杀人害人，出去又有什么好？李莫愁抱膝坐在一旁，笑盈盈的不语。过了一会，杨过已先抵受不住，叫道，喂，李莫愁，祖师婆婆传下这手点穴法来，是叫你对付敌人呢，还是欺负自己人？你用来害自己师妹，可对得住祖师婆婆吗？李莫愁微笑道，你叫我李莫愁，咱们早就不是自己人了。杨过在小龙女耳边低声道，你千万别说出墓的秘密，李莫愁若不知道，始终不会杀死我们，等得他一知出路，立刻就下毒手了。小龙女说道，嗯，你说的对，我倒没想到，我本来就只是偏偏不肯跟他说。此时他卧倒在地，睁眼便见到屋顶的地图，心想，这地图若给师姐发现，那可招了，我眼光绝不能瞧向地图。当年王重阳得知林朝英在活死人墓中逝世，想起他一生对自己情痴，这番恩情实是非同小可。此时人鬼殊途，心中伤痛实难自己。于是悄悄从密道进墓，避开他的丫鬟弟子，对这位江湖旧旅的仪容熟视良久，一柱深席痛哭了一场，这才巡视自己习时所见的这座石墓，见到了林朝英所绘自己背立的画像，又见到两间石室顶上他的遗刻，但见玉女心经中 所述武功精微奥妙，每一招都是全真武功的克星，不由得脸如死灰，当即退了出来。他独入深山，结了一间茅庐，一连三年足不出山，精研着玉女心经的破法。虽然小处也有成就，但始终组不成一套包蕴内外融会贯串的武学。心灰之下，对林朝英的聪明才智更是佩服，甘拜下风，不再钻研。十余年后，华山论剑夺得武学奇书《九阴真经》，他决意不练经中功夫，但为好奇心所驱使，禁不住翻阅一遍。他武功当时已是天下第一，《九阴真经》中所载的诸般奥秘精义，一经过目，思索上十余日，即已全盘豁然领悟，当下仰天长啸，回到活死人墓，在全墓最隐秘的地下石室顶上，刻下《九阴真经》的要旨，并一一指出破除玉女心经之法。他看了古墓的情景，料想那几句空观将来是林朝英的弟子所用，他多半是临终时自行入棺等死。其实自当能得知全真派祖师一生不输于人，于是在那句本来留作己用的空棺盖底写下了16字，好叫林朝英的后人于临终之际得知全真教创教祖师的武学实非玉女心经所能克制。这只是他一念好胜，却非有意要将九阴真经泄露于世。料想待得林朝英的弟子见到九阴真经之时，也已奄奄一息，只能将这秘密带入地下了。王重阳与林朝英均是武学奇才，原是一对天造地设的佳偶，二人之间既无或男或女的第三者，引起情海波澜，亦无亲友师弟间的仇怨纠葛。王重阳先前尚因专心起义抗金大事，无暇顾及儿女私情，但一师毁败枯居古墓，林朝英前来相慰，柔情高义，感人十深。其实已无好事不接之理，却仍是落得晴天长恨。一个出家做了皇冠，一个在石墓中郁郁以终，此中缘由丘处机等弟子固然不知，甚而王林两人自己亦是难以解说，唯有归之于无缘二字而已，却不知无缘系果而非因。二人武功既高，自负亦甚，每当情苗见状谈论武学时的真境，便随伴而生，始终互不相下。两人一直至死，竞争之心始终不消。林朝英创出了克制全真武功的玉女心经，而王重阳不甘服输，又将九阴真经刻在墓中，只是他自私玉女心经为林朝英自创，自己却依傍前人的遗书，相较之下实逊一筹。此后身自谦抑，常常告诫弟子以容让自克，虚怀仰慧之道。至于世鼎秘密地图，却是当石墓建造之初即已刻上，原是为防石墓为精兵长期围困 得以从密道脱身。这条密道却连林朝英也不知谢。林朝英只道一放下断龙石，即与敌人同归于尽。却没想到王重阳建造石墓之时，正谋大局以图归附中原，满腔雄心壮志，岂肯一败之下便自属于绝地。后来王重阳让出石墓之时，深恐林朝英激其欲留逃命退步，失了慷慨男儿的气概，是以并不告知，却也是出于一念好胜。小龙女不敢去看地图，眼光只望着另一个角落。突然之间，解穴秘诀四个小字犹如电光般闪入眼中，她心中一凛，将秘诀仔细看了几遍，一时大喜过望，若不是素有自制，几乎便叫了出来。秘诀中讲明自通穴道之法，若是修习内功时走火，穴道闭塞，即可以此法自行打通。本来若有人练到九阴真经，武功必已到了一流境界，绝少再会给人点中穴道。这秘诀原本用以对付自身内心所起的魔头，但在小龙女此时处境却是救命的妙诀。她转念又想，我纵然通了穴道，但打不过师姐，人事无用，当即细看试顶经文，要找一门即知即用的武功，一出手就将李莫愁制住。但约略撇去，每一项皆是艰深繁复，料想就算是最易的功夫，也需数十日方能练成，却又不敢多看，深恐李莫愁顺着自己目光抬头仰望，即便发现市顶的地图与九阴真经，耳听得杨过大呼小叫，不住与李莫愁斗口，幸得如此，这个向来细心的师姐才没留心自己的眼光，突然间心念一动，想到了计策，抬头将九阴真经中解穴秘诀与闭气秘诀两项默念了一遍，捂嘴在杨过耳边轻轻交给了他。杨过顿时便即领会，小龙女轻声说道，先解穴道。杨过生怕李莫愁师徒发觉，口中大声呻吟，不断胡言乱语叫道，哎呦，李师伯，你下手实在也狠毒，对不住祖师婆婆，便对不住祖师婆婆的婆婆，婆婆的太婆。两人依着王重阳遗篇中所示的解穴秘诀墨韵玄功，两人内功本有根底，片刻间已将身上被点的两处穴道解开，两人外表一无动静，但李莫愁还是立即察觉有异，喝道，干什么？纵身过来，小龙女跃起身来，反手出掌，在她肩头轻轻一拍，正是玉女心经中的上乘武功。李莫愁万料不到他竟能自解穴道，大惊之下急忙后跃。小龙女说道，师姐，你想不想出去？李莫愁一听大喜，他自负武功高强，才智更是悍逢匹敌，此时竟被一个从未见过世面的小师妹玩弄于股掌之上，不由得愤恨异常，但想且当忍一时之气，先求出目再治他不迟。他虽有几下怪招，但着身无力，这时已觉到 似乎并非他手下容情，而实是内劲不足，没什么了不起。当即笑道：“这才是好师妹呢，我跟你赔不是了，你带我出去吧。”杨过心想，眼前机会大好，正可趁机离间他师徒，说道：“我姑姑说，只能带你们之中一个人出去，你说是带你呢，还是带你徒儿？”李莫愁说道：“你这坏小厮，趁早给我闭嘴。”小龙女还没明白杨过的用意，但处处护着他，随即道：“正是，我只能带一个人，多了不行。”杨过笑道：“师伯，还是让红师姐跟我们出去的好，你年纪大了，活得够啦，红师姐相貌又比你美得多。”其实李莫愁年纪虽然较大，美貌却尤胜徒儿，听了这话更是恼怒，却仍不作声。杨过说道：“好吧，我们走，姑姑在前带路，我走第二，走在最后的就不能出去。”小龙女此时已然会意，轻轻一笑，拉着杨过的手走出石室。李莫愁与红绫坡不约而同地抢在后面，两人同时挤在门口，只怕小龙女当真放下机关，将最后一人隔在目中。李莫愁怒道：“你跟我抢吗？”左手伸出，已扳住了红绫坡肩头。红绫坡知道师父出手很辣，若不停步，立时会毙于他掌下，只得让师父走在前头，心中又恨又怕。李莫愁紧紧跟在杨过背后，一步也不敢远离，只觉小龙女东转西弯，越走越低，同时脚下渐渐潮湿，心知早已出了古墓，只是在暗中隐约望去，到处都是岔道，再走一回，道路奇陡，尽是笔直向下，若非四人武功均高，早已摔了下去。李莫愁暗想：终南山本不甚高，这般走法，不久就到山下，难道我们是在山腹中吗？下降约摸半个时辰，道路渐平，只是湿气却也渐重，到后来更听到了淙淙水声，路上水没至踝，越走水越高，自腿而腹，渐与胸齐。小龙女低声问杨过道：“那闭气秘诀你记得明白吗？”杨过低声道：“记得。”小龙女道：“待会你闭住气，或喝下水去。”杨过道：“嗯，姑姑，你自己要小心了。”小龙女点点头。说话之间，水已沁及咽喉。李莫愁暗暗吃惊，叫道：“师妹，你会求水吗？”小龙女说道：“我一生长于墓中，怎会求水？”李莫愁略觉放心，踏出一步，不料脚底忽空，一股水流直冲口边，他大惊之下急忙后退，但小龙女与杨过却已钻入了水中。到此地步，前面纵是刀山剑海，也只得闯了过去。突觉后心一紧，衣衫已被红绫坡拉住，忙反手回击，这一下出手不轻，却甩他不脱。此时水深轰轰，虽是地下浅流，身势却是惊人。李莫愁与红绫坡都不通水性，被浅流一冲，立足不定，都漂浮了起来。李莫愁虽然武功精湛， 但此刻也是惊慌不已，伸手乱抓乱爬，忽然间触到一物，当即用力握住，却是杨过的左背。杨过正闭住呼吸，与小龙女细手在水底一步步向前而行，陡然被李莫愁抓到，忙运擒拿法解脱，但李莫愁既已抓住，哪里还肯放手，一股股水往他的口中鼻中急灌，直至昏晕，仍是牢牢抓住。杨过几次甩解不脱，生怕用力过度喝水入肚，也就由得他抓着。四人在水底拖拖拉拉行了约莫一顿饭时分，小龙女与杨过气闷异常，渐渐支持不住，两人都喝了一肚子水，差信水势渐缓，地势渐高，不久就入口出水。又行了一炷香时刻，越走眼前越亮，终于在一个山洞里钻了出来。二人精疲力尽，先运气吐出腹中之水，躺在地下喘息不已。此时李莫愁仍牢牢抓着杨过手背，直至杨过逐一搬开他的手指，方始放手。小龙女先点了李莫愁师徒二人肩上的穴道，才将他们放在一块原石之上，让腹中之水慢慢从口中流出。过了良久，李莫愁啊啊几声先自醒来，但见阳光耀眼，当真是重见天日，回想适才坐困石木潜流招恶的险状，犹自不寒而栗。虽然上身麻软，心中却远较先前宽慰。又过良久，红绫坡才慢慢苏醒。小龙女对李莫愁说道：师姐，你们请便吧。李莫愁师徒双手瘫痪，下半身却行动自如，当下站起身来，默默无言地对望一眼，一前一后地去了。杨过游目四顾，但见浓荫盖地，花光浮动，心中喜悦无限，只道：姑姑，你说好看吗？小龙女点头微笑，两人想起过去这数天的情景，真是恍如隔世。四下里极无人声，原来这山洞是在终南山山脚一处极为荒僻的所在。当晚二人就在树荫下草地上睡了。次晨醒来，依杨过说就要出去游玩，但小龙女从未见过繁华世界，不知怎的竟自大为害怕，说道：不，我得先养好伤，然后咱们须得练好玉女心经。杨过在自己头顶重击一掌，说道：该死，打你这糊涂小子，我竟忘了你的伤。又想下山之后再要和师父解开衣衫一同练功，实是诸多不便，当下便助他运功疗伤。不到半月，小龙女内伤已然痊愈，两人在一株大松树下搭了两间小茅屋，以避风雨。茅屋上扯满了纸藤，杨过喜欢花香浓郁，更在自己居室前种了些玫瑰、茉莉之类的香花。小龙女却爱淡雅，说道：松叶清香，远胜一花奇慧。她所住的茅屋前便一任自然，唯有野草。师徒俩日间睡眠，晚上用功。数月过去，先是小龙女练成，再过月余，杨过也功行圆满了。 两人反复试炼，已是全无挚爱。杨过又提入世之意，小龙女但觉如此安稳过活，世上更无别事能及得上。但想他留恋红尘，终是难以长记他在荒山之中，于是说道：过儿，咱俩的武功虽已大非昔比，但跟你郭师伯、郭伯母相较又是怎样？杨过说道：那自然还远远及不上。小龙女说道：你郭伯父将功夫传了他女儿，又传了武士兄弟，他日相遇，咱们仍会受他们欺负。一听此言，杨过跳了起来，怒道：他们若再欺负我，岂能与他们甘休？小龙女冷冷地道：你打他们不过，可也是枉然。杨过说道：那你帮我。小龙女说道：我打不赢你郭伯母，人是无用。杨过低头不语，厨师对策，沉吟了一回，说道：瞧在郭伯伯的份上，我不跟他们争闹就是。小龙女心想，她在墓中住了两年多，练了古墓派的内功，居然火性大减，倒也难得。其实杨过只是年纪长了，多明事理，想起郭靖相待自己，却是一片真情，心下感激，是以甘愿为他而退让一步。何况与郭福、武士兄弟也无什么深仇大恨，只不过幼时为了蟋蟀而争闹而已，此时回想早已淡然。小龙女说道：你肯不跟人争竞，那事再好也没有了。不过听你说道，到了外边，就算你肯让了别人，别人还是会来欺负你。咱们若不练成王重阳移下来的功夫，遇上了武功高强之人，终究还是抵敌不过。杨过知他不欲离开这清静的所在，不忍拂逆其意，便说道：姑姑，我听你话，打从明儿起，咱们起手练那九阴真经。就因这一席话，两人在山谷中又多住了一年有余。小龙女和杨过重经密道，潜入墓中，将重阳一颗诵读数日，记忆无误，这才出来休息。年余之间，师徒俩内功外功皆具精进，但墓中的重阳一颗只是对付玉女心经的法门，仅为九阴真经的一小部分，是以二人所学，比之郭靖、黄蓉毕竟尚远为不如，但此非二人所知了。这一日练武已毕，两人均觉大有进进，杨过跳上跳下的十分开心，小龙女却纠然不乐。杨过不住说笑话给她解闷，小龙女只是不声不响。杨过知道此时重阳一颗上的功夫已然学会，若说要融会贯通，自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但其中诀窍奥妙却已尽数知晓，只要日后继续修习，功夫越深，威力就必越强。料想小龙女不愿下山，却无借口相留，是以烦恼，便说道：姑姑，你不愿下山，咱们就永远在这里便是。小龙女喜道：好极啦。只说了三个字，便即住口，明知杨过纵然勉强为己而留，心中也难真正快乐，悠悠地说道： 明儿再说吧。晚饭也不吃，回到小茅屋中睡了。杨过坐在草地上发了一阵呆，直到月亮从山后升起，这才回屋就寝。睡到午夜，睡梦中隐隐听得呼呼风响，声音静极，非同寻常。他一惊而醒，侧耳听去，正是有人相斗的全身掌风。他急忙窜出茅屋，奔到师父的茅屋外，低声说道：“姑姑，你听到了吗？”此时掌风呼呼更加响了，按理小龙女必已听见，但茅屋中却不闻回答。杨过又叫了两声，推开柴扉，只见榻上空空，原来师父早已不在了。他更是心惊，忙循声向掌身处奔去。奔出十余丈，未见相斗之人，单听掌风，已知其中之一正是师父。但对手掌风沉雄凌厉，武功似犹在师父之上。杨过疾步抢去，月光下只见小龙女与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盘旋来去，斗得正急。小龙女虽然身法轻盈，但那人武功高强之极，在他掌力笼罩之下，小龙女只是勉力支撑而已。杨过大骇，叫道：“师父，我来啦！”两个起落已纵到二人身边，与那人一照面，不禁惊喜交集。原来那人满腮纠染，根根如搓，一张脸犹如刺猬相似，正是分别已久的义父欧阳锋。但见他凌厉如山，一掌掌缓缓地劈将出去，小龙女只是闪避，不敢正面接他掌力。杨过叫道：“都是自己人，且莫斗了。”小龙女一愣，心想：“这大胡子风汉怎会是自己人？”一凝思间，身法略至，欧阳锋斜掌从左肘下穿出，一股劲风直扑他门面，势道雄强无比。杨过大骇，急纵而前，只见小龙女左掌已与欧阳锋右掌抵上，知道师父功力远远不及义父，时刻稍久必受内伤，当即伸五指在欧阳锋右肘轻轻一佛，正是他新学《九阴真经》中的手挥五弦上乘功夫。他虽习练未熟，但落点恰到好处。欧阳锋手背微酸，全身消尽。小龙女见机何等快捷，只感敌人示弱，立即吹急。此一瞬间，欧阳锋全身无所防御，虽轻加一指，亦受重伤。杨过翻手抓住了师父手掌，夹在二人中间，笑道：“两位且住，是自己人。”欧阳锋尚未认出是他，只觉这少年武功奇高，未可小觑，怒道：“你是谁？什么自己人不自己人？”杨过知他素来疯疯癫癫，只怕他已然忘了自己，大叫道：“爸爸，是我呀，是你的儿子呀！”这几句话中充满了激情。欧阳锋一呆，拉着他手，将他脸庞转到月光下看去，正是数年来自己到处找寻的义儿。只是一来他身材长高，二来武艺了得，是以初时难以认出。他当即抱住杨过，大叫大嚷：“孩儿，我找得你好苦！” 两人紧紧搂在一起，都流下泪来。小龙女自来冷漠，只道世上就只杨过一人情热如火。此时见欧阳锋也是如此，心中对下山一事更是凛然有味，静静坐在一旁，愁思暗生。欧阳锋那日在嘉兴王铁昌庙中的与杨过分手，躲在大钟之下，叫柯震恶奈何不得。他潜运神功，治疗内伤，七日七夜之后，内力已复，但给柯震恶铁杖所击出的外伤，时也不轻，一时难以全可。他掀开剧中，到客店中又去养了20来天，这才内外痊愈，便去找寻杨过。但一隔数月，大地茫茫，哪里还能寻到他的踪迹？寻思，这孩子九成是到了桃花岛上，当即弄了一只小船，驶到桃花岛来，白天不敢进岛，直到黑夜，方始在后山登岸。他自知非郭靖、黄蓉二人之敌，又不知黄药师不在岛上，就算自己本领再大一倍，也打不过这三人，是以白日躲在极荒僻的山洞之中，每晚悄悄巡游，岛上布置奇妙，他也不敢随意乱走。如此一年有余，总算他谨慎万分，白天不敢出动一步，踪迹始终未被发现。直到一日晚上，听到伍修文兄弟谈话，才知郭靖送杨过到全真教学艺之事。欧阳锋大喜，当即偷船离岛，赶到重阳宫来。哪知其实杨过已与全真教闹翻，进了活死人墓。此事在全真教实是奇耻大辱，全教上下人人绝口不谈。欧阳锋虽千方百计打听，却探不到半声消息。这些时日中，他踏遍了终南山周围数百里之地，却哪里知道杨过竟深藏地底，自然寻找不着。这一晚是有凑巧，他行经山谷之旁，忽见一个白衣少女对着月光抱膝长叹。欧阳锋疯疯癫癫地问道，喂，我的孩儿在哪里？你有没有见他呀？小龙女横了他一眼，不加理睬。欧阳锋纵身上前，伸手便抓他背膀，喝道，我的孩儿呢？小龙女见他出手强劲，武功之高，生平从未所见，不由得大吃一惊，忙使小琴拿手欲脱。欧阳锋这一抓元气必中，哪知竟被对方轻轻巧巧地拆解开了，也不问他是谁，左手跟着右上，两人就这么毫没来由地斗了起来。一父一子各叙别来之情，欧阳锋神志半清半迷，过去之事早已说不大清楚，而对杨过所述也是不甚了了，只知他这些年来一直在跟小龙女练武，大声说道，他武功又不及我，何必跟他练，让我来教你。小龙女哪里跟他计较，听见后淡淡一笑，自行走在一旁。杨过却感到不好意思，说道，爸爸，师父待我很好。欧阳锋妒忌起来，叫道，他好我就不好吗？杨过笑道，你也好，这世界上就只你两个对我好。欧阳锋的话虽然说得不明不白，杨过却也知他 他在几年中到处找寻自己，实是费尽了千辛万苦。欧阳锋抓住他的手掌，嘻嘻傻笑，过了一阵，说道：你的武功倒练得不错，就可惜不会世上最上乘的两大奇功。杨过说道：那是什么啊？欧阳锋浓眉倒竖，喝道：亏你是练武之人，世上两大奇功都不知晓，你拜他为师有什么用？杨过见他忽喜忽怒，不由得暗自担忧，心想道：爸爸患病已深，不知何时方得痊愈。欧阳锋哈哈大笑，说道：嘿，让爸爸教你，那两大奇功，第一是蛤蟆功，第二是九阴真经。我先来教你蛤蟆功的入门功夫。说着便背诵口诀。杨过微笑道：你从前教过我的，你忘了吗？欧阳锋稍稍头皮，说道：原来你已经学过，再好也没有了，你练给我瞧瞧。杨过自入古墓之后，从未练过欧阳锋昔日所授的怪异功夫，此时听他一说，欣然照办。他在桃花岛时便已练过，现下以上乘内功一家运用，顿时使得花团锦簇。欧阳锋笑道：好看好看，就是不对劲，中看不中用。我把其中诀窍尽数传了你吧。当下指手画脚，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也不理会杨过是否记得，只是说个不停，说一段蛤蟆功，又说一段颠倒错乱的九阴真经。杨过听了半晌，但觉他每句话中都似妙意无穷，但既繁复又古怪，一时之间又哪能领会得了这许多。欧阳锋说了一阵，瞥眼忽见小龙女坐在一旁，叫道：哎呦，不好，莫要给你这女娃娃师父偷听了去。走到小龙女跟前，说道：喂，小丫头，我在传我孩儿功夫，你别偷听。小龙女说道：你的功夫有什么稀罕，谁要偷听呢？欧阳锋彻头一想，说道：好，那你走得远远的。小龙女靠在一棵花树之上，冷冷地说道：我干嘛要听你差遣，我爱走就走，不爱走就不走。欧阳锋大怒，须眉快张，伸手要往他脸上抓去，但小龙女只做不见，理也不理。杨过大叫：爸爸，你别得罪我师父。欧阳锋说回了手，说道：好好，那就我们走得远远的，可是你跟不跟来偷听？小龙女心想，过儿这个义父为人极是无赖，懒得再去理他，转过了头不答。不料背心上突然一麻，原来欧阳锋忽而长臂在他背心穴道上点了一指，这一下出手奇快，小龙女又全然不防，待得惊觉，想要抵御，上身已转动不灵。欧阳锋跟着又伸指在他腰里点了一下，笑道：小丫头，你莫心焦，待我传完了我孩儿功夫就来放你。说着大笑而去。杨过正在默记义父所传的蛤蟆功与九阴真经，但觉他所说的功诀有些掺杂不清，乱七八糟，然而其中妙用极多，却是绝无可疑。潜心思索，毫不知小龙女被袭之事。欧阳锋走过来牵了他手，说道：咱们到那边去， 莫给你的小师父听去了。杨过心想，小龙女怎会偷听，你就是硬要传她，她也绝不肯学。但义父心性失常，也不必和她多所争辩，于是随着她走远。小龙女马软在地，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心想自己武功虽然练得精深，就是少了临敌的经验，以致中了李莫愁暗算之后，又招着胡子怪人的偷袭，于是潜运九阴神功，自解穴道，吸一口气向穴道冲击几次，岂知两处穴道不但毫无松动之象，反而更加酸麻，不由得大骇，原来欧阳锋的手法与九阴真经逆转而行，他以王重阳的以法冲解，竟然是求脱反顾，试了几次，但觉被点处隐隐作痛，当下不敢再试，心想那风汉传完功夫之后自会前来解救，他万事不盈于怀，当下也不焦急，仰头望着天上星辰，出了一会神，便合眼睡去。过了良久，眼上微觉有物触碰，他黑夜视物如同白昼，此时竟然不见一物，原来双眼被人用布蒙住了，随即觉有人抱住了自己，这人相抱之时，初时极为胆怯，后来渐渐放肆，渐渐大胆，小龙女惊骇无疑，欲待张口而呼，苦于口舌难动，但觉那人以口相救，亲吻自己脸颊。她初时只道是欧阳锋呼师强暴，但与那人面庞相触之际，却觉他脸上光滑，绝非欧阳锋的满脸纠染。她心中一荡，惊惧渐去，情欲暗生，心想原来杨过这孩子却来戏我，只觉他双手越来越不规矩，缓缓替自己宽衣解带，小龙女无法动弹，只得任其所为，不由得又是惊喜又是害羞。欧阳锋见杨过甚是聪明，自己传授口诀，他虽不能尽数领会，却很快便记住了，心中欣喜，越说兴致越高，直说到天色大明，才将两大奇功的要旨说完。杨过默记良久，说道，我也学过九阴真经，但跟你说的却大不相同，却不知是何故。欧阳锋说道，胡说，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九阴真经？杨过说道，比如练那易经断骨之术，你说第三步是气血逆行，冲天助穴，我师父却说要一手丹田，通章门穴。欧阳锋摇头道，不对不对，嗯，慢来。他照杨过所说的一行，忽觉内力抒发，意境大不相同，他自想不到郭靖写给他的经文其实已加颠倒篡改，不由得心中混乱一团，喃喃自语，怎么到底是我错了，还是你的女娃娃师父错了，怎会有这等事？杨过见他两眼发直，一副神不守舍的模样，连叫他几声不闻答应，怕他疯病又要发作，心下甚是担忧，忽听得树帐外树后呼啦一声，人影一闪，花丛中隐约见到杏黄道袍的一角，此处人精罕至，怎会有外人到此，而且那人行动鬼鬼祟祟，显似不怀好意，不仅疑心大起，急步赶去，那人脚步迅速向前飞奔， 瞧他后心，乃是一个道人。杨过叫道：“喂，是谁？你来干什么？”施展轻功，提步急追。那道人听到呼喝，奔得更加急了。杨过威仪加进，身形如箭般直纵过去，一把拿住了他的肩头，搬将过来。原来是全真教的尹志平。杨过见他衣衫不整，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喝道：“你干什么？”尹志平是全真教第三代弟子的首座，武功既高，平素举止又极有气派，但不知怎的，此时竟是满脸慌张，说不出话来。杨过见他怕得厉害，想起那日他自断手指立誓，为人倒是不坏，于是放松了手，温言道：“既然没事，你就走吧。”尹志平回头瞧了几眼，慌慌张张地疾步去了。杨过暗笑，这倒是失魂落魄似的，甚是可笑。当下回到茅屋之前，只见花丛中露出小龙女的两只脚来，一动不动，似乎已经睡着了。杨过叫了两声：“姑姑！”不闻答应，钻进树丛，只见小龙女卧在地下，眼上却蒙着一块青布。杨过微感惊讶，解开了她眼上青布，但见她眼中神色极是异样，运身双颊，娇羞无限。杨过问道：“姑姑，谁给你包上了这块布？”小龙女不答，眼中唯露责备之意。杨过见他身子软瘫，似乎被人点中了穴道，伸手拉他一下，果然他动弹不得。杨过念头一转，以名原委：“定是我义父用逆境点穴法点中了他，否则任他再厉害的点穴功夫，姑姑也能自行通解。”于是依照欧阳锋试柴所授之法，给他解开了穴道。不料小龙女穴道被点之时，固然全身软瘫，但杨过替他通解了，他仍是软绵绵的倚在杨过身上，似乎周身骨骼尽皆融化了一般。杨过身背扶住他肩膀，柔声道：“姑姑，我义父做事颠三倒四，你莫跟他一般见识。”小龙女将脸藏在他的怀里，含含糊糊地说道：“你自己才颠三倒四呢，不怕丑，还说人家。”杨过见他举止与平系大义，心中稍觉慌乱，说道：“姑姑，我。”小龙女抬起头来，称道：“你还叫我姑姑？”杨过更加慌了，顺口说道：“我不叫你姑姑，叫什么？要我叫你师父吗？”小龙女淡淡一笑，说道：“你这般对我，我还能做你师父吗？”杨过奇道：“我怎么啦？”小龙女卷起衣袖，露出一条白藕也似的臂膀，但见洁白似玉，竟无半分瑕疵，本来一点殷红的手工纱已不知去向，羞道：“你瞧。”杨过摸不着头脑，稍稍耳朵，问道：“师父，我不懂啊。”小龙女称道：“我跟你说过，不许再叫我姑姑。”他见杨过满脸惶恐，心中顿生说不尽的柔情，低声道：“咱们古墓派的门人，世世代代都是处女传处女。我师父给我点了这个手工纱，昨晚你这么对我，我手背上怎么还有手工纱呢？”杨过说道：“我昨晚怎么对你啊？” 小龙女脸一红说道，别说了。隔了一会，轻轻地说道，以前我怕下山去，现下可不同了，不论你到哪里，我总是心甘情愿地跟着你。杨过大喜，叫道，姑姑那好极了。小龙女震慑道，你怎么仍是叫我姑姑？难道你没真心待我吗？他见杨过不答，心中焦急起来，颤声道，你到底当我是什么人？杨过诚诚恳恳地说道，你是我师父，你怜我叫我，我发过誓要一生一世敬你重你，听你的话。小龙女大声道，难道你不当我是你妻子？杨过从未想到过这件事，突然被他问到，不由得张皇失措，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喃喃地说道，不不，你不能是我妻子，我怎么配？你是我师父，是我姑姑。小龙女气得全身发抖，突然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杨过慌了手脚，只是叫道，姑姑姑姑。小龙女听他人这么叫，狠狠凝视着他，举起左掌便要向他天灵盖拍落，但这一掌始终落不下去。他目光渐渐地自恼恨转为怨责，又自怨责转为怜惜，叹了一口长气，轻轻地说道，既是这样，以后你别再见我。长袖一拂，转身急奔下山。杨过大叫，姑姑你到哪里去？我跟你同去。小龙女回过身来，眼中泪珠转来转去，缓缓地说，你若再见我，就只怕我管不住自己，难以饶你性命。杨过说道，你怪我不该跟义父学武功是不是？小龙女凄然道，你跟人学武功，我怎会怪你？转身快步而行。杨过一愣之下，更是不知所措，眼见他白衣的背影渐渐远去，终于在山道转角处隐没，不禁悲从中来，伏地大哭，左思右想，实不知如何得罪了师父，何以他神情如此特异，一时温柔缠绵，一时却又怨愤决绝，为什么说要做自己的妻子，又不许叫她姑姑？想了半天，心想到，此事定然与我义父有关，必是他得罪我师父了。于是走到欧阳锋身前，只见他双目呆瞪，一动也不动。杨过说道，爸爸，你怎么得罪我师父了？欧阳锋说道，九阴真经，九阴真经。杨过说道，你干嘛点了他的穴道，惹得他生这么大气？欧阳锋说道，到底该是逆冲天柱，还是顺通章门？杨过急道，爸爸，我师父干嘛走了？你说呀，你对他怎么了？欧阳锋说道，你师父是谁？我是谁？谁是欧阳锋？杨过见他疯病大发，又是害怕又是难过，温言道，爸爸你累了，咱们到屋里歇歇去吧。欧阳锋突然一个跟斗，倒转了身子，以头撑地，大叫，我是谁？我是谁？欧阳锋到哪里去了？双掌乱舞，身子急转，以手行路，骑快如风地冲下山去。杨过大叫，爸爸，想要拉他，被他飞足踢来，正中下巴，这一脚踢得劲力好不沉重。杨过站立不定， 仰后便倒。待得立直身子，只见欧阳锋已在十余丈外。杨过追了几步，猛地驻足，只呆得半晌，欧阳锋已然不见人影，四顾茫然，但见空山寂寂，微闻鸟语，他满心惶急，大叫：“姑姑，姑姑，爸爸，爸爸！”隔了片刻，四下里山谷回音，也是叫道：“姑姑，姑姑，爸爸，爸爸！”他数年来与小龙女寸步不离，既如母子，又若姐弟。突然间他不明不白地绝句而去，岂不叫他肝肠欲断，伤心之下几欲在山石上一头撞死，但心中总还存着一个指望，师父既突然而去，多半也能突然而来。义父虽得罪了他，他想到我却并无过失，自然会回头寻找。这一晚他又怎睡得安稳？只要听到山间风声响动，或是虫鸣斗起，都疑心是小龙女回来了，一咕噜爬起身来，大叫：“姑姑！”出去迎接，每次总是凄然失望。到后来索性不睡了，奔上山巅，睁大了眼四下眺望，直望到天色大亮，唯见云深谷底，雾迷峰巅，天地茫茫，就只他杨过一人而已。杨过捶胸大嚎，蓦地想起，师父既然不回，我这就找他去，只要见得着他，不管他如何打我骂我，我总是不离开他，他要打死我就让他打死便了。心意既决，顿时精神大振，将小龙女与自己的衣物胡乱包了一包，附在背上，大踏步出山而去。一到有人家处，就打听有没有见到一个白衣美貌女子。大半天中，他接连问了十几个乡民，都是摇头说并没瞧见。杨过焦急起来，再次询问，出言就不免欠缺了礼貌。那些山民见他一个年轻小伙子，冒冒失失地打听什么美貌闺女，心中先就有气。有一人就反问那闺女是他什么人。杨过说道：“你不用管，我只问你有没有见到他从此间经过。”那人便要反唇相讥，旁边一个老头拉了他衣袖，指着东边一条小路笑道：“昨晚老汉见到有个仙女般的美人向东而去，还倒是观世音菩萨下凡，却原来是老弟的相好。”杨过不听他说完，急忙一一相谢，顺着他所指的小路疾步赶了下去。虽听得背后一阵哄笑，却也没在意，怎知道那老者见他年轻无礼，故意胡扯骗他。分了一盏茶时分，眼前出现两条岔路，不知向哪一条走才是。寻思姑姑不喜热闹，多半是捡荒僻的路走，当下踏上左手那条崎岖小路，岂料这条路越走越宽，几个转弯竟转到了一条大路上来。他一日一晚没半点水米下肚，眼见天色渐晚，腹中饿得咕咕直响，只见前面房屋鳞次栉比，是个市镇，当下快步走进一家客店，叫道：“拿饭菜来。”店办送上一份家常饭菜，杨过扒了几口，胸中难过，喉头噎住，竟是食不下咽，心想到虽然天黑 我还是得去找姑姑，错过了今晚，只怕今后永难相见。当下将饭菜一推，叫道：电鳗，我问你一句话。电鳗笑着过来，说道：小爷有何吩咐？可是这饭菜不合口味，小的吩咐去另做。小爷爱吃什么？杨过连连摇手，说道：不是说饭菜，我问你，可有见到一个穿白衫子的美貌姑娘从此间过去吗？电鳗沉吟道：穿白衣，这位姑娘可是带孝，家中死了人不是？杨过好不耐烦，问道：到底见是没见？电鳗说道：姑娘倒有，却也是穿白衫子的。杨过喜道：向哪条路走？电鳗道：可过去大半天了，小爷，这娘子可不是好惹的。忽然放低声音说道：我劝你啊，还是别去找她的好。杨过又惊又喜，知是寻到了姑姑的踪迹，忙问她怎么啦。问到此句，声音也发颤了。那电鳗说道：我先问你，你知不知道那姑娘是会武的？杨过心想道：我怎会不知？忙说道：知道啊，她是会武的。那电鳗说道：那你还找她干嘛？可显得紧呐。杨过说道：到底是什么事？那电鳗说道：你先跟我说，那白衣美女是你什么人？杨过无奈，看来不先说些消息与他，他绝不能说小龙女的行踪，于是说道：她是我，是我的姐姐，我要找她。那电鳗一听，肃然起敬，便随即摇头道：不像不像。杨过焦急起来，一把抓住他衣襟，喝道：你到底说是不说？那电鳗一伸舌头，说道：对对，这可像了。杨过喝道：什么又是不像又是像的？那电鳗说道：小爷，你先放手，我喉管给你抓得闭住了气。嘿嘿，说不出话来，要勉强说当然也可以，不过……杨过心想，此人生性如此，对他用强也是枉然，当下松开了手。那电鳗咳嗽了几声，说道：小爷，我说你不像，只为那娘子，那女，嘿嘿，你姐姐透着比你年轻貌美，倒像是妹子，不是姐姐。说你像呢，为的是你两位都是火性儿，有一门子爱轮拳使棍的急脾气。杨过只听得心花怒放，笑逐颜开，说道：我姐姐跟人动武了吗？那电鳗说道：可不是吗，不但动武还伤了人呢，你瞧你瞧。指着桌上几条刀剑砍起的痕迹，得意洋洋地说道：这事才叫险呢，你姐姐本事了得，一刀将两个道爷的耳朵也削了下来。杨过笑问：什么道爷？心想定是全真教的牛鼻子道人给我姑姑教训了一番。那电鳗说道：就是那个。说到这里，突然脸色大变，头一缩，转身便走。杨过料之有意，不自追出，端起饭碗，举筷直往口中扒饭，放眼瞧去，只见两个道人从客店门外并肩进来，两人都是26、27岁年纪，脸颊上都包了绷带，走到杨过之旁的桌边坐下。一个眉毛出浓的道人一连声地指吹快点拿酒菜，那电鳗含笑过来，偷空向杨过眨一下眼睛，歪了歪嘴，杨过只做不见， 埋头大嚼。他听到了小龙女的消息，心中极是欢畅，吃了一碗又添一碗。他身上穿的是小龙女缝制的粗布衣衫，本就简朴，一日一夜之间极赶，更是尘土满身，便和寻常乡下少年无异。那两个道士一眼也没瞧他，自行低声说话。杨过故意稀里呼噜地吃得甚是大声，却自全神倾听两个道人说话。只听那浓眉道人说道：“皮师弟，你说韩尘两位今晚准能到吗？”另一个道人嘴巴甚大，喉音嘶哑，出声道：“这两位都是丐帮中铁铮铮的汉子，与申师叔有过命的交情，申师叔出面相邀，他们绝不能不到。”杨过斜眼未瞧，向两人脸上撇去，并不相视，心想：重阳宫中牛鼻子成千，我认不得他们，他们却都认得我这反出全真教的小子，可不能跟他们照面。哼，他们打不过我姑姑，又去约什么丐帮中的叫花子做帮手。听得那浓眉道人说道：“说不定路远了，今晚赶不到。”那姓皮的道人说道：“哼，姬师兄事已如此，多担心也没用，谅他一个娘们能有多大。”那姓姬的道人忙道：“喝酒别说这个。”随即招呼店办，吩咐安排一间上房，当晚就在店中歇息。杨过听了二人寥寥几句对话，料想只需要跟住这两个道人便能见着师父，想到此处心中欢心无限。待二人进房，命店办在他们隔壁也安排一间小房。那店办掌上灯，悄声在杨过耳畔说道：“小爷你可得留神啊，你姐姐割了那两个道爷耳朵，他们准要报仇。”杨过悄声道：“我姐姐脾气再好不过，怎会割人家耳朵？”那店办阴阳怪气的一笑，低声道：“他对你自然好啦，对旁人可好不了。你姐姐正在店里吃饭。嘿嘿，当真是姐姐？小的可不大相信，就算是姐姐吧，那道爷坐在他旁边，就只向他的腿多瞧了几眼，你姐姐就发火了，拔剑跟人家动手。”他滔滔不绝，还要说下去。杨过听得隔壁已灭了灯，忙摇手示意，叫他免开尊口，心中暗暗生气。那两个臭道人定是见到姑姑美貌，不住瞧他，惹得他生气。哼，全真教中又有什么好人？又想，姑姑曾到重阳宫中动手，那两个道人自然认得，脸上的模样还能好看得了？他等店办出去，熄灯上炕，这一晚是决意不睡的了，默默寄送了一遍欧阳锋所授的两大神功秘诀，但这两项秘诀本就十分深奥，欧阳锋又说得太杂乱无章，他记得住的最多也不过三两成而已，这时也不敢细想，生怕想得出了神，生怕想得出了神，对隔房动静竟然不知。这般静悄悄地守到中夜，忽然院子中噔噔两声轻响，有人从墙外跃了进来，接着隔房窗子呀的一声推开，姓姬的道人问道：“是韩尘两位吗？”院子中一人答道：“正是。”姬道人说道：“请进吧。”轻轻打开房门， 点亮油灯，杨过全神贯注，请听四人说话。只听那姓姬的道人说道：“贫道姬清虚，皮清玄，拜见韩城两位英雄。”杨过心想道：“全真教下以处置清净四字排行。”这两个牛鼻子是全真教中的第四代弟子，不知是郝大通还是刘楚玄哪一条老刘的门下。听得一个嗓音尖锐的人说道：“我们接到你申师叔的帖子，马不停蹄地赶来，那小贱人当真十分了得吗？”姬清虚说道：“说来惭愧，我们师兄弟跟他打过一场，不是他的对手。”那人说道：“这女子的武功是什么路数？”姬清虚说道：“申师叔疑心他是古墓派传人，是以年纪虽小，身手着实了得。”杨过听到古墓派三个字，不禁轻轻哼了一声。只听姬清虚又说道：“可是申师叔提起古墓派，这小丫头却对赤练仙子李莫愁口出轻辱言语，那么又不是了？”那人说道：“既是如此，料想也没什么大来头，明儿在哪里相会？对方有多少人？”姬清虚说道：“申师叔和那女子约定，明儿正午在此去西南40里的豺狼谷相会，双方比武决胜，对方有多少人现下还不知道。我们既有丐帮英雄韩城两位高手压阵助拳，也不怕他们人多。”另一个声音苍老的人说道：“好，我哥俩明午准到，韩老弟咱们走吧。”姬清虚送到门口，压低了语声说道：“此处离重阳宫不远，咱们比武的事可不能让宫中马、刘、邱、王几位师祖知晓，否则我们会受重责。”那姓韩的哈哈一笑说道：“你们申师叔的信中早就说了，否则的话重阳宫中高手如云，何必又来约我们两个外人做帮手。”那姓陈的说道：“你放心，咱们绝不泄露风声就是。别说不能让马刘秋王郝孙六位真人得知，我们别的师伯师叔们知道了，恐怕也不大妥当。”两名道人齐声称是。杨过心想，他们联手来欺我姑姑，却又怕教里旁人知道，哼，鬼鬼祟祟，做贼心虚。只听那四人低声商量了几句，韩尘二人越墙而出，姬清虚和皮清玄送出墙去。